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3月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01。从我们内心深处，那知道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荣幸，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奉你差派到地上的爱子的名来传道，他把我们从有罪的生命中救赎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服侍他的生命。亲爱的神呢，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饶恕我们所做所说甚至所想的一切违背你旨意的事情，我们祈求赦免。主，我们祈求你现在预备好我们的心，通过所传出的道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今晚有一场伟大极致的医治聚会，是所有需要的人都得这一治。听你百姓的祷告，也让我们围绕着神的话来交通，以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晚上稍微有点晚，那聚会的过程有点长啊，如果可能的话，明晚我们会尽量准时。那明天晚上是那在这栋楼里边的最后一场聚会。那我在前面读到了，那说今晚是最后一个晚上但其实明晚才是最后一个晚上。那若主愿意，明晚我想讲的主题是门中的门。那信息可能会在明晚八点左右开始，那给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作为聚会的开场白啊等等。那我还想宣布今晚那是你们那最后能够买到聚会的书籍照片和磁带的机会。那我的朋友并同工李奥梅希尔还有金高德会那在书架那边，那里有书啊照片，那还有磁带。所以记住，那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星期天不卖东西。那这是我的惯例。那如果你要卖那没关系，那是你跟主之间的事，但是我星期天什么也不卖。那然后还要宣布明天下午，那在下午的聚会中我们那将会发放祷告卡。那这里的礼堂明天下午那将被另一方来租用，那聚会将在设立的一家剧院举行。那我想他们已经公告了，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但是那我们就在那里发放祷告卡，明天下午2:30到3:30，因为那我们只要那及时的赶回来，那等他们把这里打扫干净，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来，那明天晚上还是在这个礼堂。那这些请你们务必记住。那我猜你们许多人肯定会离开去参加你们自己的聚会，那这是你们的责任。我们从不会试图在一个教会开放的时候把人从他的教会里边叫出来，但如果你生病了需要医治，我相信如果你跟你的牧师说那你是要来接受祷告的，他会允许你明晚过来的。那我确信他会尊重你那还有你来的理由的。今晚那我想来传讲一篇简短的信息，那将 读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来读几节的经文来作为一个主题或者说作为一个背景。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到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结果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作为一个的题目，我想用最后五个字，你们要听他。那我心里边，那关于今天下午的信息，那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但我们开始的比较晚，所以那我就把它留到以后再讲。你们要听他。你知道，也许这段经文自写出来以后，也就有多少万的人读过了。那你每读一次，都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那是永生神的道。那我给你写封信，那你会很感激；你给我写封信，我也会很感激。但是那当你读完了这封信，那读完了信中的内容，或者我读了你的信，那这封信的价值基本上也就结束了。那如果你想把它留给你的孩子们或者别人看的话，那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了。那等你去世之后，那几乎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但是神的道却不是这样，它不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给每一个人的。我的话并不是末世的，而神的话是末世的。从古至今，每一个读了神话语的人，都会在读的过程当中得着祝福。那这道，那对你有些的影响，这使你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人的魂靠着神的道而活，那道坚固了他里面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那可以被神给我们写下的这好多东西得着喂养，那这是我们感觉非常的好。那他的信，那就是写给他的教会的。那我们读到那样的信是如此的鼓舞人心，那对我们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的。那在我们今晚读到的这个事例中，神准备要做一些的事情了。那通常在神准备好做任何事之前或者应该说，那在他做任何事之前，他总会让人明白，或者说给人一个警示，或给人一个见证。 告诉人们他定义要做的事情。那神，那在人的聚集当中遇见人，那一次是500人，一次是70人，三个人甚至一个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安慰的缘故。那知道无论我们在哪里或我们的状况如何，一句话就会把他的同在带给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给我们的神圣的应许，就是他与我们相会。那在这个场合，那他带着正式的见证人前来，他带来了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我总是那喜欢想到这三个人，因为你总是会发现这三个人跟耶稣在一起，带他去复活亚鲁的女儿时，我们发现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我想的那不一定对，但想到这个，那让我感觉非常的好。那就是彼得是信心，雅各是盼望，约翰是爱，信、望和爱。他把他们带到了我们所说的变相山上，但是彼得后来把它称为圣山。那我不相信他的意思是指那座山是圣洁的，他是说那座山上的神是山成为了圣洁的。我不相信有一个圣洁的教会，我相信教会里的圣灵是圣洁的，不是圣洁的人，而是圣灵在人里面，那才是圣洁的部分。那座山只是圣洁的神所造的另一个土堆，那他把他们带到一边上山去，那是三个人。那三在旧约中是一个确认，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那还有三个人是从荣耀中来的，那是摩西、以利沙和耶稣。神，那这件事儿如此的伟大，天与地都要来见证他。哦，我肯定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你不会看到神像我们这些他的孩子们一样游来逛去，而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神的儿子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他都是负喜悦。那如果他的教会也能够说同样的话，那岂不就太好了吗？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今晚问这个教会，那或者说教会的这一部分，那有多少人可以举起手来说我总是做父所喜悦的事？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这房间里边不会有一只手举起来的。因为我们不这么做，但耶稣却这么做了。那照着我的想法，神在这里显明了一些的东西。 那我知道我身后的这些传道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在预表上这是在显示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这是真正来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因为他显明了第一个，耶稣得了荣耀，第二这是给犹太人的信息，是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当他们回头看时，他们只看见了耶稣。但是神的道却如此的拥有启示，那整本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联系在一起。你可以讲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可以讲神的医治，可以讲复活，或圣经中任何的地方，那从圣经中的任何的地方来讲起。那你给我看有哪一本书能够产生这样的果效，那这种书那还没有写出来呢。但我要把这个放在经文的另一个时期。神从不要求一个人做任何神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因人类的过犯而宣判他们死亡时，神就必须得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死来偿还的刑罚。他不能作为不朽坏的神而死去，因为在他的居所中没有死亡，所以神必须成为肉身才能尝死味。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死去，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他也取了我们的软弱，承担了这些的软弱。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设立一个儿子，就像在旧约经文中所预表的一样。那如果你那注意英王钦那本圣经，那很多经文那会让你感到困惑。那比如说雅各啊，我说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上面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奇怪？那在我父的房子里边，一个小房子里边有许多那大的房子，在一个房子里，那我想是茂法特，那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他给出的翻译比这个更离谱。他说在我父亲的公寓的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说的好像我们要去那里向神租一间公寓来住似的。那这两个都不对，那原文译本说的是在我父的王国里有许多的宫殿，但在英王钦定本里边，由于译者是为国王翻译的，那他们是按照说英语的人能理解的方式来翻译的。那父是王，他的领地就是他的家，他是一位父亲，那掌管全家的，那这是很合乎经文的。在旧约里，那一位父亲拥有很大一块的土地，他雇佣了仆人来看守他的羊群，那四围那有小的地方，那有许多的房子或者是帐篷。那当一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家里时，父亲没有时间那照着所该有的方式来照看儿子，于是他就会去请一个家庭教师或者说养育者，那请一个人来教育这孩子。那我认为五旬节派的教会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那当那个儿子出生在这个家里时， 他一出生就是个儿子，但是他的继承权那还没有确定，那个要取决于他的品格。所以虽然是儿子，但如果他是个不顺服的儿子，那他什么也继承不了。但是他依旧是个儿子。但如果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那他就是一切的继承人。那我们一直被教导，那不仅那被五旬节派内部的教导，那还有圣洁派的浸信会之类的。那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真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就是你的品格从那时起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别。那这位父亲为了确保他的儿子那得到他应该有的最好的机会，那他就找了一个有能力照顾他儿子的人。那他不会用那么一个只是想要，那么会说那只是一个想要得到表扬的人。那他要找的是一个诚实并且那正确的将这孩子所受的教养来汇报上的人。那如果一个属地的人对着属地的儿子尚且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父对他的儿子教会又会怎么样呢？父会给教会寻找一个最好的抚养人。那不是一个大主教，那也不是一个教皇，那或者什么总监督，而是圣灵被差来教导并抚养教会。那世上的人那为了在那教会中得到一点的高位，那可以去扭曲捏造欺骗一切，神知道这点，所以他不会把他交托在一个人的手中。不管那个人他自称多么的圣洁，神把教会托付给值得称颂的圣灵，他是教会的教师和抚养者，他会把一份正确的报告带给父的。那如果这个人是公正诚实的，那这个儿子那是处在他的监管之中，那他要教育这个孩子来培养他，去尊重他的父亲，去来接受父给他布置的工作，那他必须要关心父亲的事业。但如果他只是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无赖，那满不在乎的那种男孩怎么办呢？那就像那今晚我们这些在街上游荡的那些人，抽烟喝酒，那去台球房，去什么摇滚乐的派对等等，然而他们的名字却依然记在教会的册子上。哦，这真的那很难让人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自称是主的仆人却依旧沉迷在这样的事里。那再者说，当教师那不得不红着脸来到父亲的面前，而父亲期望着能够听到好的消息，那你认为那个教师会怎么想呢？他说我的孩子进步的怎么样？那个老师羞愧的低下了头，哦，他不是很好。那父亲肯定会脸色一沉，说我儿子怎么了？啊，他就是不听话， 他跟一群人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那如果教师那忧心忡忡的来到那位父亲面前，那么今晚的圣灵站在神我们的父亲面前时，那把教会的状况汇报给他，那他又会怎么样呢？那他只能够来说，哦，他们是你的儿子，接受你的灵并且重生了。他们彼此间却大吵大闹，互相的争斗，怎么中间根本没有合作，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有足够的合作在城里边掀起一场复兴。那这可称颂的圣灵要把这样的讯息带到父的面前时，你觉得他会是什么感觉呢？哦，他们把自己的教派的界限画得极其的严格，如果五旬节派跟你有什么关联，那我们进信会就不会跟他产生任何的关系。如果费德公会有那种的东西，那我们进信会就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何等的耻辱！谁是费德公会的？谁是进信会？谁是五旬节派的？我们岂不都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尘土吗？那作为必死之人，我们生在这里，来自尘土，等太阳转几圈我们就又回去了，而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哦，在这样的日子每个人都想模仿，那甚至那你们这些人都想彼此模仿。你们这些新教徒，你们过去对自己的教会有很好的约束，那你们发现天主教徒那可以去看演出跳舞什么都能做，于是你们也想像他们一样。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哪有圣节派的女人，你们曾有着良好的穿着与行为，你们发现进信会的人却穿得跟世界一样，结果你们就去跟他们一样行。你们知道的是真的。哦，你们有太多宗派的思想，太多属世的思想，那结果到了一个地步，教会不过是个会所了。如果美国总统来查赞努家会怎么样？那政客们对总统的尊重比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尊重还要多。如果美国总统来到这个城市，那政客们会在每个角落插上旗帜，在街道上拉起条幅，那在这乐队欢迎他的到来，那会竭尽他们所能的，哪怕是他们得掏空自己的口袋，那总统能做什么呢？要求他们在下次竞选里边给予他支持。吼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基督可以经过这个城市带给你们救赎还有神的医治，而你们却把它推到某个角落里。那圣灵要把这些带到父的面前，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耶稣的祷告是让你们合而为一，而现在你们有了669个不同的教派。圣灵在天父面前会多么的眼红，我们甚至都不能去在一起待一会儿，在城里边掀起一场小小的复兴，而你还却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到天家，期待着基督把九种属灵的恩赐都倾倒在我们中间。他连你的会员资格都没办法信任，他还怎么能够做呢？教会里边要是出现一点小的骚动，那就会抓紧你的报纸跑到另一个教会去了。 神的儿女们，那么教师在父的面前会怎么想呢？那父可以差派他的见证人，他的灵借着道，借着神迹，借着奇事，把自己活生生的显给人看，而人的心思却属肉体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哦，教会已经到了何等的境况，如此的属肉体。父把他的良善赐给我们，我们却在不断的拒绝他。最后教师来了，说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还能再做什么了，我已经试验了他40年，但他仍旧是那么自高自大，那么所遵循的只是一些人为的信条，一些的教条，一些什么特定的受洗方式，或者一些小小的主义。他们对神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一无所知，他们的生命证明了这点。在父的面前，圣灵会怎么想呢？如果你是神的孩子，那么你就有神的本性。神差他的儿子来是为了整个的身体，所有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拖到自己的角落里去呢？神是圣洁的，而你们却行得像世界，穿得像世界，说话像世界，讲下流的笑话，抽着烟卷，喝着交情酒，还自称是基督徒。该感到羞耻，我们有如此的行为。当圣灵带着这样的信息来到父的面前时，我们怎么能够逃脱神咒诅的愤怒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讲得更久一些，但时间不允许了。那么如果这孩子很听话呢，那神的做法是这样的，神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打交道，神对付的是单个的人。没错，从来没有一个人从神那里被派到了某个组织中，你去查考经文，从来没有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不是被组织拒绝了的。人必须要独自站在神的面前，并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交代。他不会，那我并不反对组织，组织没问题，只要你不设立栅栏，说啊这是我们的，你们其他人都不在里面，组织没有问题，但你需要跟其他人有交通。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建立一个组织，而是要建立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基督。那看看这种状况，那接着我们发现，如果父亲知道那个儿子不顺服，他就没办法再做些什么了。但如果那儿子顺服又怎么样呢？如果教师来对父亲说，哦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心里边真是充满了喜悦。父亲说，好的，我的儿子进展的怎么样？哦，那简直是，请原谅我这种的表达方式，那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他简直是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他就像他的爸爸一样，他喜欢的东西正是父亲所喜欢的，他做的事正是父所喜悦的。 哦，这该是带给父亲的一个多么好的消息。要是圣灵今晚能把全体会众这样的消息能带到父的面前，他该有多么的喜乐，他会很喜爱这么做的。我父亲一定会骄傲地说，哦，这真是我的儿子，我爱他，有一天他会继承我所有的产业，一切都是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儿子，他会拥有一切。那如果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儿子，那就会有某天。那现在我要那么仔细听，那在那个年轻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特定的时候，那在他合格了之后，那在他受过良好的训练，到了一个特定的年龄后，父亲就会在某时刻正式接纳他所生的儿子进入自己的家庭。那对你们这些传道人来说，那就是设立儿子。那同一个儿子生在家中，那必须要被设立在这个家里，或者说必须要符合得儿子名分的相关律法。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所说的，我们是被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他所有的每一个儿子，那他派耶稣来绝不只是那为了下来受死，那以为有人会怜悯他，我都不会这么经营我的产业的，你也不会这么经营你的产业的，神更不会这样经营他的产业了。他来拯救那些他预先知道会被拯救的人，在创世以前他就看到了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内心的饥渴，于是他就来拯救这些，他差来了耶稣为了我们罪做了挽回祭，他不愿意人灭亡，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谁会灭亡。那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了。那注意，但是这个儿子被带到街上一个公共的地方，他在公众面前被披上一件美丽的袍子，然后那里有一场得儿子名分的仪式，那这个儿子就被接纳进家里。那在他被接纳到家里后，他就是一切的继承人了，那拥有一切。哦，教会啊，你没有看出你的错误在哪儿吗？你重生了，但你却在这世界上与世界的东西藕断丝连，让神无法信任你。这就是那些大恩赐不在浸信会、腓立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等教会里边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品性他一直不讨父的喜悦。那我知道这很严厉，但这却是事实。只要让伟大得赎的教会纠正自己，开始回到他们该走的那条相信神的路上，活出他们应有的样子，你就会看到神带着他所应许的一切出现了。没错，打破壁垒进来，成为有团契，那能够有理智有爱传道侍奉主，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时间会试验的，基督徒必须接受试验。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首先必须要接受孩童的训练，接受试验。那当你去盖一栋建筑的时候，你要检测你所有的使用的材料。当他们在杰逊维尔周边建造防洪大坝的时候，他们测试了大坝里边灌注的每盎司的泥土，那看他能不能经得起水的考验。那神也用试炼艰难困苦来试验他的儿女， 看咱们是不是他真正的儿女。圣经说我们经受不住管教，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女了。那注意，然后当试验来临时，他们若经得起试验，那我喜欢那人们曾唱的那首老歌，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也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然无恙，也猛归回天家。那然后那当的儿子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我这么说，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他可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是一个经受了试验考验，真正的被证明过的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他，那这就是耶稣所经历的。他们在变相山上，他在井边受过试探，他在圣殿的顶上受过试探，等魔鬼叫他行神迹时都受过了试探。他在所有的试探中证明了他是那真正真实的神的儿子，那神也把他放在那真正属于他的位置上了。那天在山上，在变相山上，他们站在那里交谈，忽然有云彩从天而降，他就在他们面前得了荣耀，他的衣裳洁白放光。那你看见父赐给他那代表认可的袍子了吗？他有三个地上的见证人和三个天上的见证人在观看这一切。那当他行了这事，把袍子穿在了身上，就是那荣耀的袍子。那然后，那当然，那彼得就像超自然事情发生时人们所做的那样，那他们都很兴奋。你知道主可以拆了一个小的复兴，就像在威利公会的时候，像在路德派的时候，那或者像在五旬节的时代，那他可以拆了一个小的复兴，那他们就都会兴奋起来。那大家都想做这个做那个，而不是保持稳固。那有群混杂的会众跟着摩西一起出去了，超自然的事情成就了，结果就一群混杂的众人跟随着。那我读到马丁路德的历史，那下面说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或者说路德能与天主教抗争并且不受刑罚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奇怪的是路德如何能在他父亲之后的所有的狂热中仍然保持头脑清醒。那每次都是这样的。那彼得他变得兴奋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让我们建立一些宗派吧，我们在这儿搭三个帐幕，我们要为那些那安息日会的人，那些想持守安息日的人，还有律法主义者来搭一个帐幕。那我们再为摩西来搭一个，也为那些想持守先知话语的人搭一个。那我们要在他们之后那建立一个宗派。他说，然后我们要为你搭建一个帐幕，给那些愿意来与你一起敬拜的人。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这类人吗？那人们都变得很兴奋，当五旬节的祝福落在那第三次那改教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了神召会。那之后他们又组织了那联合五旬节教会，或者是 JC 的 PA 的 W 的 PA 神的教会、预言的教会，后院神怜悯，直到有差不多几百个了。那他们都想建立一个教派。那彼得说，我告诉你们，那些想侍奉律法的人让他们去侍奉吧。那我很高兴 那有些的事情发生了。那在他没有说完之前，看看圣经这么说的，他还说话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恶杀在了萌芽的状态。看看你的经文第五节，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在遮盖他们，之后他说话的时候，用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神的教会、神召会，还有你们所有的人听见，这是我的爱子，他祷告要你们合一，你们要听他。神一开始就谴责了那事儿，那这很严厉，但这是事实。神从来没有派个人去建立一个组织，从来没有派他去建立一个教会，他差遣一个人去传福音，而传福音就是要把圣灵彰显到全世界去。因为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要奉我的名建立教会吗？建立组织、学校、教导神学，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就是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医治病人，行一切的神迹奇事，那这正是传讲福音所能带来的。那只是给那个时代吗？你们往全世界去，这些迹象被随着他们去往全世界。只要福音还在持续，迹象就跟随着。那是他赐下使命的地方。有哪个人敢说，你敢给我看经文说的从他的教会里边取去了那使命呢？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看到我们在哪里被堵住了吗？那原来我这种的表达方式，但不管怎么样，这仍然是真实的。神力量和国度的轮子无法转动，因为我们的轮子里边有本不该有的那种老旧泥泞、肮脏的润滑油。今晚我们需要用水借着道来进行一次清洗，使圣灵的能力回到教会，让神秩序的轮子开始转动，而不是用蝎子、那螺丝刀、螺栓的等等把它给阻塞住了。我们需要一场从神话语而来的清洗，用水、用分别的清洁的水来洁净，那不是自然中的水，那分别的水，那根本就不是水，那是一只被杀的那小母牛的灰撒在外面，它的血在门前弹了七次。那出埃及记十九章，那注意，那么你们看到我们已经去到什么地步了？那么这个大的教会，但是说我们要给所有想守安息日的、不想吃肉的人来建造一个，那么要搭一个来给那种人，那么来取摩西还有他的律法。我很高兴耶稣把我们的眼睛从摩西的身上转了过去，那律法能为你做什么呢？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得救的，无论你多么的良善，无论你活得多好，你都不能够靠律法而得救。那么得救是借着恩典，这不是出于自己，这是神恩待你。律法是个警察，律法把你关进监狱，但律法没有救赎能把你带出来。基督有救赎，律法说你是个罪人，基督说我来救你。我真是高兴他从律法中转过头来。那先知们呢？以利亚呢？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公义， 这代表了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基督以外算为义的。以利亚有个从神而来的命令，他去到山顶上，但他在上面的时候，王说，那我们下去抓住那个老怪物，那这个老圣鬼伦上去把他抓来。他派了50个人上去，那个老先知那站起来，他经受矮小的身体，胡须像条毛毛绒的虫子一样垂下来，他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消灭你们。那这就是公义，那这是你该得的。我可不想要我该得的这东西。然后国王说，那也许是雷雨经过，那还有一点雷暴，那一定是闪电击中了他们，那我们就再派50个人上去。那因为这年头不可能有发生这种事了，那于是又派了50个人上去。那伊利亚这位公义他站起来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烧灭你们。那50个人又灭亡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偶然事件，那是神的公义。我不想要公义，我不想要审判，我要的是怜悯。求神给我怜悯，不是他的律法，不是他的教派，不是他的主教，我要他的爱和他的怜悯。这正是今天世界所渴求的，他的爱和他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我忍受不住他的律法，我持守不了他的律法。他知道我要的不是他的公义，那样的话他会定我的罪，但我要接受他的怜悯。那么耶稣能为你做什么呢？他能拯救你，他能医治你，他能将他的救恩赐给你，他能带你去到荣耀中去，他能遮盖你的罪，他能让你们彼此相爱，他可以让为了公会的人和进信会的人握手，进信会的人和长老会的人和五旬节派的彼此拥抱，成为弟兄。我感谢神赐给我老师的信仰，他会让一个穿工装裤的人穿燕尾服的坐在一起，互相拥抱，彼此称弟兄。他会让穿印花布裙子的人和穿丝绸裙子的人互相拥抱，彼此称呼姐妹。但你们却都被卡住了，说，我的教会比你的好，我的牧师受的教育比你的高，那就证明你还是属肉体的。肯定的，求神赐给我们他的怜悯而不是他的审判。今天的世界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使教会不再发展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福音没有传到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还活在长老们的律法和传统之下，我们想让自己成为教派，以教派为根基进行建造，那在上面弄出了教育，那成了个社团，那永生神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这种的基础上面的，而是建立在永生神儿子基督这坚实的根基上，通过神的爱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弟兄。哦，我们多么需要那几个小小的词儿 ,LOVEI, 这4个字母的词儿，世界正在苦苦寻求它。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来表达一下这点。朋友，这个世界那边的罪人需要的不是你受了高等的教育可以建造你的教派，不是你去建造高耸通天的尖塔。法利赛人有的比你们好多了，他们却被称为魔鬼的孩子。罪人不是想要看你的穿着打扮，罪人不是要看你受过多少的教育，你的牧师能够多好的说阿们，那 或那些训练有素的声音。如果说我讨厌什么的话，我讨厌的就是那种训练的声音，过度训练的声音。他们站着憋着气的唱个音符，这样脸色发青，他们不是在向神唱歌，他们唱歌是为了让别人听他。没有什么比五旬节的老式的歌唱更属天的了。一个人虽然唱歌会跑调，在他双手向神举起来，唱出对神的赞美和荣耀。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能跟邻居握手，给邻居帮忙，尽管他不同意他的邻居。这才是世界想要看到的。不是你的口才有多好，你的学历有多高，你多会引用那韦伯斯特或莎士比亚的名言。你应该引用圣经和基督，像你所传讲的那样活着。不是给我讲篇道，而是给我活出一篇道来。他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父啊，使他们合一，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在这里我们大家神的大教会，那他们像这样分开了，那圣灵在父的面前，在爱的面前，他会怎么想呢？教会啊，给彼此多一点爱，心里边多一点爱，不要去试图去模仿，你做不到，也必须要有才行。那五旬节的天空既充满了如此真实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替代品呢？哦，神啊，求你怜悯，爱，真实。那个模仿的人，那人，那我相信是亚伯拉罕·林肯。我认为他是本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我相信是他说了，你可以愚弄一部分人一部分时间，但无法愚弄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如果你拉着那张长长的假装圣洁的脸去教堂跟姐妹们握手，第二天继续，那然后又去打牌，那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尔维斯普雷斯利或其他一些不属于神的那些的流氓，那早上看亚瑟高弗雷之类的东西，全自称是基督徒。罪人知道的更清楚，你根本不比他好多少，他很清楚的。偷窃、欺骗、撒谎、冷漠成为了异端。我和属我的要在一起，那其他的如果想走就让他们走吧，你怎么能够指望得到什么东西呢？神希望看到真正的爱被展现出来，真正的爱。哦，神的，把这个赐给我们，把爱赐给我们。我是个猎人，我喜欢到山里去。有一天我看见一样东西，那捕获了一个罪人的心。那巴不得你们的全神贯注，那再听我讲一会儿。那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打猎的小的营地，那我跟另一个人共用的，那营地属于他的，我只是他打猎的伙伴。那主总是在树林里边祝福我，在那里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北部。那有个叫波特考尔的人，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猎人，但这也是我见过的最凶残的人。哦，他内心真是残忍。那他曾经，那么会去打猎，那我喜欢跟那些打猎，因为永远不用担心的。他知道自己在哪儿，那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一直跟你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好的打猎的伙伴，一个神枪手。但是他内心很残忍。那我跟他一起打猎，他就喜欢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过。那你知道人是怎么样的？那他们会做一些事，就这样你感觉不好。那他们做一些事，那一个小姑娘那点上根烟，就是向你显摆他会抽烟，那就表明 你有什么的教养姐妹？是的，只想表现的聪明。那如果你想射杀一只小鹿，这没有关系，新罕布什尔州的那法律规定你可以射杀小鹿，但一年只能够杀一只。那杀一只小鹿没问题，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那神把它吃了，所以这个那并没有伤害什么。但是如果你违反了法律，那你们有些基督徒的孩子们在城里边到处乱跑，把轮胎弄得吱吱作响的撞人撞东西，然后还是个教会的成员，你是什么样的榜样？那还属于基督教青年会。你得证明你在谈论的是什么，那世人都在等着教会怎么做。那在这里，那我在一个秋天去到那儿，他发明了一个小哨子，他可以拿这个小哨子，当他吹响的时候，哨子上发出的声音就像一头小鹿在哭泣。那小鹿就是那幼鹿。那我说伯特，你不会用这个吧？他说别嘞，那别傻了，也真是胆子小，跟他们传道人就是这样，你们个个都是胆小鬼。我说伯特，不是的，我并不是胆小，倒不想要残忍。我说你这么做是错的。那那天我们去打猎，地上有大约六英寸厚的雪，那整整一天我们都没有发现什么。那直到那中午，我们来到了一小片的空地，我们甚至都没有在刚落下的雪地上看到鹿的脚印。那我们坐下来，那我以为他拿午饭出来吃，但是却把手伸进了口袋里，拿出了这个小哨子。那他弯下腰来，我站在他身边，那确切的说是站在他身后。那他把这个小哨子拿出来吹，我想他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吧，在那吹了这个小哨子，那听起来就像一只小鹿在哭一样。那突然间，在不到20或30码的地方，一头又大又漂亮的母鹿抬起了头。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头大大的耳朵，棕色的大眼睛，那离得如此之近，我都能看到他脸上的血管，那这很不寻常。这四处张望，那他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我看到伯特，那稍微靠近了一点，他运用了口哨吹出了哭泣的声音。那这大母鹿走了出来，到了空地上，那这个太不寻常了。那通常那个时候鹿是不会露头的，除非他们害怕了，而且是走出来到开阔的地方，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但那是什么？这是个母亲，她不是假装出来的，这是出于本能。她是一个母亲，有个婴儿正需要她，在身上母亲的本能使得站了起来。她这种的行为是很不正常的。那她走到了开阔地，我看见那个猎人，我看他拉开枪栓，往这支点3006的步枪里边装了一枚子弹，他把枪口放平。那那个母亲看见了他，那通常他们会拼命的跑掉的，那他看见这位猎人，这并没有阻止他，他惊住了。但那是什么？一个婴儿遇到了麻烦，而她是个母亲，即使要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她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解救那个婴儿。瞧，这就是母爱。她并不是个假冒伪善的，她是真实的。她站出来走向死亡，我心在跳动着，我想，哦，伯特，你肯定不会那么干的。我看到她稳稳地将枪口瞄准镜，对准了他的心脏。我知道只要他一扣动扳机， 他就会把那母鹿的心脏给炸飞的。我想波特，你怎么能那么干？那是个真正忠诚的母亲，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他是个神枪手，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波特？我想我神的，别让他这么做。我转过了头去，我倍儿心在看这个事儿。那位真正的母亲带这种真实的东西，他站在死亡的面前，因为他内心里边有一种的东西，那哪怕要他去死亡，但他仍然愿意保护他的幼崽，在寻找那个婴儿。我转过头去，那我在听着，等着听着枪声响起，然后看到肉块飞溅，那那颗开花弹肯定会击中他的，那心脏会被炸得粉碎。我等着，那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又等了一会儿，我转过身来，心想怎么回事。当我转过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步枪枪管像这样，他把枪扔在地上，他转过身来抓住我的双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把我领到那位爱的基督面前吧。如果一个母亲的爱可以那样站立面对死亡，那让我拥有那种神的爱的面对我的死亡。瞧，这是一种真实之爱的展现。那母亲可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我却不忘记你，你们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心上。谁想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这种的爱，想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这种爱，那么神就会把你叫到旁边的某个地方，派一个天使下来找你，要把你纳入他的家庭，给你神的恩赐，知道神能在他的教会中看到了真正的爱，也将基督送往哥哥他的爱。你们的教派就会消失，那你可以持守你的教派，但是要爱每一个人，那打破之间差异的壁垒，在他儿子里面合而为一，然后这个世界才会放下武器向基督投降。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愿在你里边有这种神的爱吗？那种你的向世人展示了，不是个假装的，不是因为你受了某种的浸礼洒水里或什么改革了，也不是你经历了一些的什么情绪，而是在你的心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爱。不是说那加尔牧师告诉我了，我不应该再穿的那像世界一样，那这那我不应该这那下午穿这些的小短裙之类的东西，而是你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促使你归向基督，因为你很爱他，所以你不会那么做。你愿意拥有那个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有一血泉血流盈满，那每个人都祷告，每个头都低下。我相信那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些必死的人，你的头朝向尘土，神正是从这尘土里把你带了出来，你就快快地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想知道当音乐甜美柔和的弹奏时，那圣灵在运行，那不要任何人抬头看，那上主，那还有我来看到这个教会成员罪人，不管你是谁，有多少人想在你的心里边拥有一种神的爱，现在能把基督展现给世界，就像那个鹿妈妈心里对她的孩子那种的真实。那你想不想要真实做一个基督徒，就像她做一个母亲一样，那是生来就是一个母亲。 现在你愿意向神去接受了吗？我们这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人们上来，但神祝福你们。我让神来看看这栋楼到处都是。那现在左边的看台这里，那你们可以举起手来说，求神赐给我这样的一颗心吗？主啊，他会驱使我去做那些正确的事，去承认基督，那既是我的老板，我的邻居，我无论是谁做错了什么事，我能甜美的跟他们交谈，展现出如此的基督的光环。那后面那看台上的，你愿意举起手来说，求神怜悯我吗？巴兰弟兄呢，我现在想要接受基督对我的爱，那那会使我成为他所要的样子。那右边看台上的，你们是否愿意？有多少人愿意？我不管你成为教会成员有多久，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爱，现在就向他举起手来说，求神给我那份爱。神祝福你们所有的人。那所有坐在下面的，所有过道上的，你们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基督，我求你怜悯我。那高高的举起来，让神可以看见。是的，有上百的人。哦，主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爱，赐给我基督。我想爱每一个人，我想爱每一个，我想如此的充满爱。主啊，我想要真正的爱，不是假冒的，而是真正的爱。我要把它展现出来。那你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谈。待在你的教派里，那并没有什么问题，就待在你所在的地方，但是要真实的在那个教派里边展现出一些的东西来。好的，那现在你可以把手放下来就一会儿。那现在要真正的真诚，我们要开始祷告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你带来了你自己本身的这种的爱。神，我曾经以为你生我的气，但是耶稣爱我，但是我活了很久以后，我发现耶稣他就是神的心，他的伟大的心如此爱我，也至于他为我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我的罪做了挽回祭，而我是罪恶肮脏的罪人。他爱我，从这个称颂的爱救赎了我，并赐给我爱去爱每一个人。神的，现在我为所有的人祷告，为那些举手的人，那这里有这么多的，无法数算他们，但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主啊，我祈求就在此刻，愿你把圣灵送进他们的心中，圣灵将会给他们爱，让他们对你忠诚，就像母鹿对婴儿所做的一样。主啊，求你应允，愿从今以后他们活出这样服从管教的生命，直到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还有周边的地区，在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可以说，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们就是了，因为那个人有如此的甜美。虽然他们不属于我的教派，但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甜美善良。你在你的道中说，你们是这地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神啊，恐怕这正是教会的遭遇，因为他失去了甜美，失去了爱，失去了把罪人带到你面前的那种的影响力，而他们只成了一群的会员，给他们施浸，让他们就活在这世界上，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败坏了教会。神啊，来一次真正的大清扫吧，从讲台一直扫到地下室，在我们里边创造一颗新的心，主要给我们一颗充满基督徒之爱与团契的心，让基督徒的男女有一个真正的弟兄之爱。主要就从这里开始，在道中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事，我必成就。 然后作为你的仆人，我拿着这信息的战利品，将他们放进神的国度里，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首先是爱、喜乐、信心、良善、温柔、忍耐、恒久忍耐、温和。父，我求你应允，我把他们献给你。我们举起了手，表明他们里面的灵做出决定要跟随你。现在主啊，求你收下他们，你要把他们送给你的儿子作为爱的礼物。在时代的尽头，我可能永远无法在这里与他们握手，主要在那边的那个国度里，让我能够跟金板举起的每只手来握手。在那里我们再也不用向罪人传道或者病人祷告，再也不会看到年老弯腰驼背的人，我们在那里将永远年轻，要在一霎时被改变，那不能朽坏的要满有他的形象，比星辰比太阳更明亮。神的，求你应允，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那难道你没有感觉很好吗？不是吗？那现在让我们轻轻的来哼唱。那大家站了一会儿，我正在努力要下决心了。我跟威尔博士说过了，今晚我要组一个快速的队列，那已经很迟了，那不知道能不能行了。那稍等一下，那我们就来唱这首，那非常轻声的来唱。那无论你是谁，那只要你能够出声，那你就来唱。你要不要唱给你的邻座听，唱给神听。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泪血全人最近，让我们举起手来，泪血全人最近，泪血全人最近，罪人只要投身此圈，泪血全人最近。让我们一直举着手，父神呢，请你此刻垂看我们，把我们的罪迹从我们身上挪去，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与基督的团契如同我们从来没有知道过的一般。主啊，求你应允这些亲爱的南方人在这里，主啊，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祈求你今晚进来，主啊，这些的事情发生，让所有的偏见都被打破，使这座城市有一场老式的复兴，主啊，你会在整座城市的每一个教会里边引起震动。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比利在哪？你发祷告卡了吗？什么字母 ？M， 一到一百。过去的两三个晚上，我们一直在叫出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把那些祷告卡那留在了那里。那今晚，那就一会儿，那你们给我15到20分钟那全神贯注的时间，那让我们今晚叫出那些有祷告卡的人。我们发放的是祷告卡 M， 我们上次是从5号开始叫的，对吗？昨晚在这里我们是从5号开始叫的吗？从50到75，那或者将来，那今晚 我们就从75号开始吧。 M75 号使用了一张祷告卡，那位女士吗？那女士请到台阶这里来。76 77 78 79 80，那看看是不是有五个人站了起来。那如果他们无法站起来，我告诉你附近的人，他们会抬你上来。一二三四，那少了一个。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那周围看一看，那现在少了一些，来看看其他人的卡。那可能有人是耳聋或者是哑巴，那不会说话，听不见。那看看这邻座的卡，再看看周围的卡，所有的地方都在。那看一下台上，那到处都是。那人们来拿到卡，那然后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坐下来。那我叫了多少个？十个，75到80对吗？85，那看看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在他们等待的时候，那看看你周围的人，那看看你的邻座，也许有人。那这位女士她的腿很不好，那我知道她不能走路。那我看到有人在这里边，那腿不好的一个年轻人，有一个男士坐在轮椅上不能走路，也许这里的这个人我不知道。如果有拿着祷告卡，注意一下他们的卡。好的，75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好的，那第一个讲，那我们给每个人发张卡片，直接给他们一张小卡片，卡片上面有数字。本来我们从某个地方开始到另一个地方结束了，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会叫你上来，你只要保持耐心，那我们没法一次性把他们都带上来，只要我们做不到，那我们要由某个人那里开始。那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时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这里？难道你说这建筑里边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基督？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的，他在做事。那多少人知道这里？那么这就不是。那多少人知道他说过这话？约翰福音5章19节，那在那里他经过了比士大池子，那里躺着许多瘸腿瞎眼瘫痪血气枯干的人，躺在那里甚至都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听，什么也不能做。耶稣经过了他们每个人，找到了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医治了他，然后离开了，留下了这一帮人。那当他被质疑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自也照样做。多少人知道这个？肯定的，医治从来不是在必朽坏的人的里边，总是神在做的。那多少人知道耶稣在行任何的神迹之前，他都是先看到了异象？我刚才引用了，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给我看。因此他不能说谎，他是神，所以他不能说谎。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在想让神医治你的，请举手。很好，那往这边看，看向哥哥他，那全心的相信。等耶稣在地上时，他是如何？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的举手？我们看看，从未参加过任何一场聚会的，来看看那边，你解释了吗？那耶稣是怎么？有多少人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末后的日子？这是外邦时代的结束，肯定的。那多少人知道，当耶稣向犹太人显现，他对犹太人说话时，他行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彼得来到了面前，那首先，那是西门，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彼得，把他带来。那彼得来了，耶稣对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多少人知道这个？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你觉得那位使徒怎么想的？耶稣知道的是谁，他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谁。那然后同城的腓力过去，走了大约30英里的山路，在一棵树下找到正在祷告的拿单叶。多少人知道那是约翰福音1章里边的内容？他说：“来看，我们找到了谁？ 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现在诸位，那这里边一个忠诚的希伯来人来了，当腓力来到他面前，却在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对他说，你来看，那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理由吗？你来看。那在取车的山路上，那随着谈话的进行，腓力开始给他讲述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等等。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了什么？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我活口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多少人知道他是怎么说的？那这对那这个伙计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对吗？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就信吗？那就是真正真实的犹太人的想法。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大的学者、大的组织、大的宗派，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他是算命的，这是别西卜，是鬼王。多少人知道这个？耶稣说，你们这么说我赦免你们，但那圣灵来做同样的事，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那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他就是这样向犹太人显现自己的。后来当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打发门徒离开，有个妇人出来打水。那这里是撒玛利亚，只有三个种族的人，犹太人、外邦人还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寒山亚佛的子民，诺亚的三个儿子，地上所有的种族都是从他们衍生出来的。注意，他走到撒玛利亚夫人那里，他说，去给我水喝。夫人说，我们有种族隔离法，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那耶稣让他知道神从同一个血脉造出了所有人。他说，但你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不求我给你水喝。他在做什么？他在接触他的灵。那瞧，那父叫他上撒玛利亚去，他走在去耶路撒冷路上，那地方离他的路线很远，那只是去了那坐起来等着，因为他打发门徒离开了。那在这里也是一样。那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继续跟着交谈，他做什么？捕捉那妇人的灵。他找出了妇人的问题，他就说出了他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看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说的，在这边显明出来说，犹太人怎么说的，说你是神的儿子。撒玛利亚人怎么说的？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对不对？那那个女人做了什么？她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仍然是同样的弥赛亚。他为什么不在外邦人面前这么做呢？他禁止他的门徒去了任何外邦人的地方。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是的。他说，你们不要靠近外邦人那里，因为现在才是外邦人的日子，而那个是在犹太人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做的，现在是外邦人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如果他从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能力上是一样的，在表现上是一样的，否则他就并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有一样的行为，做一样的事，他有义务在外邦人的面前显明了自己，就像他对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所做的那样。那否则他就是在偏待人了。那当神做事的时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神做了某种事，那么当同样的危机出现的时候，他必须再这么做，否则他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做错了。神不可能变得更聪明，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他的决定是完美的。现在这取决你了， 那现在，那请不要四处走动。如果你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离开，那现在就离开吧。有真正的敬畏，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别的，而是灵，所以要真正的敬畏。那就一会儿。那现在所有的基督徒往这边看，那看这里，那这是神的道，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正确的。那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我已经说过了，多少人相信我准确的引用的经文？肯定的，那是基督的应许。如果基督能够持守应许，像他所说的那样彰显他自己，还有不足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是什么？是不信者。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那再次回到了灵里，可以进入他普世的教会。他在基督的显现的时候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今天他在教会里显现了。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的一句话比任何一个传道人50辈子能说的话都有意义。现在让我们保持敬畏。这里站着一个妇人，他比我年长，我一生从未见过他，这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但神认识这个妇人。如果这还不是一幅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美的画面，那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更形象的。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那我刚才所传讲的信息是从基督而来的。如果这个是真实的，神就有义务来高抹我，证明他的道是这样的。那否则就没，那人可以说任何的话，但这个并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神那什么都可以说，那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必去做。但他要想成为神的话，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姐妹，我们是陌生人吗？是的。那只要举起手的人，会众现在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这女人站在这儿是为了什么，那不比其他任何一个陌生人了解的更多。那这里有本圣经摆在这里，那这里我们站在这儿，神在这里。那对你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应该是什么呢？如果神愿意在这个女人里边，那她可能是个批评者。如果她是，你看会发生什么？多少人读过那个人在聚会里边试图来催眠我的事儿？那这样的，或者去这些的军营周围，让他们像狗一样的叫，到现在在你瘫痪近5年了。圣灵转过身来说，你这伪君子，你这魔鬼的儿子，魔鬼为什么把你到这儿来的念头放在你的心里边？你瘫痪了，这事情仍然瘫痪着。那还有另外的群人怎么样了？他们第二天早上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们聚集起来取笑那正在发生的事。那事情刊登在报纸上。那那个传道人又怎么样呢？那那个时候，那他来举着他的祷告卡，认为这是心灵感应。我站在台上，圣灵把他叫了出来，说出的是谁？他确实是那样的，说出了做了那样的事情，然后说你写的祷告卡上的病，你现在全得着了。我说看台上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昨天晚上跟你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绿绿布，那旁边坐着那人的妻子就在那。你说那是心灵感应，你说你会证明这点，现在你得着一切你写在上面的东西了。大约3个月后，他死于携带祷告卡上的癌症。小一个传道人，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这是基督神的儿子在他的教会里，那要保持敬畏。姐妹，那如果有什么办法让我能帮到你的，我今晚有位老母亲在家里为了传道人的儿子在祷告，我有两个女儿在家里为我祷告，我一个妻子坐在那儿为我祷告，还有一个儿子在这儿，在某个地方为我祷告。我的确相信神，宁愿走下这讲台做一个交托的祷告然后就走了，也不愿站在这里试图欺骗你们。我将在某一天在那位伟大的我师面前与你们见面。那如果主神能帮助我知道 你来这儿的目的，那如果我告诉你说你生病了，女士，那可能是猜的。我说我要按手在你身上，你会好起来的，那可能还是猜测的。但如果圣灵会像在神的儿子里面所做的那样，回到过去，告诉你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你就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他肯定能告诉你将来的事。将来是没办法隐藏的。那你知道那必须得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那如果你像法利赛人一样认为那是魔鬼，你就会得着魔鬼的奖赏。如果你认为的是神，你就会得着神的赏赐。那个摸到他衣服的女人出去坐在会众里边，耶稣说谁摸我，他从会众里边找到了他，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告诉了夫人他得了什么病。在那个用破布蒙住耶稣的头，用棍子打到了罗马人，说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相信你。他们从来没有得着任何的奖赏，他们今晚可能在受折磨，而那个妇人今晚是有福的。我们要经受这些的试炼，姐妹。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从哪里来，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站在那儿的一个妇人。那现在会这么请敬畏。我在努力等待着什么，你知道的。就是那照片上的那个天使。我跟你们一样是个人，先生们。就是这样。但如果圣灵，那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不是在启示，因为我们不相信启示。而是摆在这里边的圣经，神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对方。如果圣灵今晚来行动，就像他在撒玛利亚那次一样，有多少人会对神有信心并全心的相信他？那现在请保持敬畏并且祷告。那姐妹可否换成只要相信？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说话，这位女士正遭受着胃病的折磨。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你说，那这可以是你猜出来的，不然弟兄，这不是猜测。那我可以像往常一样的为他祷告，那打发他离开。但是，如果你想看，如果圣灵，那你祷告。如果圣灵像他过去一样，那做更多的事，那 我会在这次接触中跟这个妇人交谈一会儿。那是什么？他有信心，他是个基督徒。那为什么现在说他是基督徒呢？因为我感觉到他的信心，就像耶稣所做的。他说：“你是个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愿主应允。那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那不是我说的，但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真实的，那是正确的，对吗？那愿神能应允。那我为你真诚的祷告。那是的，我看到这个女人离开了桌子，或者说从食物旁边离开了。她的胃有消化性溃疡，他还有关节炎。我看着他一大早就从屋子里边走了出来，那非常的早。在他没换下睡衣的时候，他拿着什么东西，那他的那动作很安静，那这是真的。那这个妇人我还看到他按着自己的心口，那是心脏病，是神经紧张引起来的。那这是真的。你相信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姐妹？如果是的话，请举手。神知道，我不知道。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是从城外来的。我相信你是来自乔治亚州的一个城市，叫卡尔霍恩，在乔治亚州。你的名字叫埃塞尔，你的姓是波什，你手里拿着一块手帕，那是给一个男孩的，你要为一个有神经紧张的小男孩祷告。 那那家伙为了祷告的事，他无法学习的，学不会，似乎学不了东西。那些事情是真的，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已经得到了你所求的，你将用来擦眼泪的手帕放在孩子身上，因为主如此说，他会好起来的。那到这来，现在愿神祝福你，就愿主与你同在。你全心相信主耶稣吗？主要为这些手帕祷告，主要在你的灵在这里的时候，请给每个人都赐下你的能力。为了瞎眼的老妈妈，躺在那儿的那个小婴儿，今晚生病的人，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是的。那神认识我们两个人，如果主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复活，并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枝子就会长出与葡萄树相同的生命。如果耶稣在这是葡萄树的时候做了这些事儿，并且我们是枝子，那么枝子也会结出葡萄树的果子。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你会全心相信你能得这一枝吗？你要瞎眼了，是你的眼睛，你要我为那个祷告。不但如此，你还得了关节炎，这是主如此说的。你是来自本城，你相信神能启示告诉我你是谁吗？他们管你叫 Woody。你的姓是肯尼斯，你住在第七大街2321号。来继续上路吧，耶稣基督已经让你康复了。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你们在那里祷告吗？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来要求你们安静下来，仰望基督并祷告。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你知道这是圣经吗？那位妇人是怎么做的？他触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就转过身来将他的问题告诉了他，他就痊愈了。你相信你也能做到同样的事吗？如果你触摸到了他而他不回话，你怎么能知道呢？他没有声音，只有你我的声音。他没有耳朵和眼睛，只有你我的。那我们是他的枝子。你们祷告。我在看着一个景象，一个小女孩的眼睛望向天。亲爱的小宝贝儿，耶稣听到了你的祷告，你相信他能医治你吗？就坐在那儿的。那如果你相信的话，他会把你手臂下的疙瘩拿走的。只要你能相信。现在只要对神有信心，一切都结束了。你也接受吗？如果你接受请举手。好的。那你全心相信了吗？我对你是个陌生人。神知道你，我不知道。但他肯定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他知道你的麻烦是什么。如果神肯向我启示，你会为此而感恩相信他吗？你来判断这是否正确。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主的天使在他的圣经里边应许过，如果神持守一个应许，他就持守所有的应许，他不会失败，他是神。你正被肠胃的疾病所困扰，你不去看医生，但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肠子里边长了一个东西，你对此有点怀疑，那这是事实。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你心里有一个愿望，你想接受圣灵的洗， 你不是这本地人，你来自另一座城市，当然是在田纳西州，是田纳西州的 Paxville。 回去吧，接受圣灵并得这一治，耶稣基督的美。你好吗，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你有些奇怪的东西，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你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是癌症，在胃上。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个小的地方，好像叫做克拉布奥查德。那这是那个阴影，你不是个基督徒，你是个罪人。你现在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现在去接受他，告诉他你接受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了癌症，命令他死去。却不现在要相信，去受尽，呼求主的名。没错，要信心。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罪被叫出来，那就不要来到队列里，除非你承认他们。那请传道人能够快点去到那个男人那里，阴影离开了他。先生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是的。你对我是陌生人，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我看到个喝醉的男人，那不是你，是你的连襟。去相信吧，我相信他会到基督面前的。你相信吗？那你在这儿祷告着，你怎么样呢？那粗壮敦实坐在座位另一边的人，你相信你所看见的是来自基督吗，先生？你坐在离我数码远的地方，那如果神能告诉我你触摸到了什么，里面有光在你头上，那光就是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穿越旷野的同一个火柱。这照片就在那后面，那照片在华盛顿特区有联邦调查局检测过了，说的是唯一被拍摄到了超自然的存在。你的信心让他来到了你身边。你有胃病，你心脏也有问题，不是心脏病，是胃病。在你躺下的时候，你紧张不安，你头脑里边担心很多的事情，你想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害怕成为传道，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忘掉他吧，去传道吧。阿们。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你，从来没有见过你，但神认识你。仰望而活，不是望向我，而是望向哥哥他。你在那儿得到了医治，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已经完成了。你在以前九百年前已经得到了医治，但你必须接受，你以前九百年前就得救了，除非你接受，否则他永远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益处。坐在那的年轻的女士，刚才举手的那位，你要我为你祷告吗？是的，那你举一下手。如果神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想让我为你祷告什么，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想为你的眼睛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挥挥手。那现在你得到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只要你相信，那你在他身后举手的，你想神为你做些事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好的，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摆脱那个心脏病，可以痊愈了。你相信吗？旁边那位正在祷告的女士，你全心的相信，你在为你儿子祷告， 你的儿子是个酒鬼的酗酒，这是主所说的。不要哭了，母亲，我相信他会来的，会得救的。那就在他身旁把手放在胸前的，你觉得怎么样呢？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有胃病对吗？是的，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知医治，你接受吗？那你呢，在他旁边点头的那位，你后背有问题对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如果你相信你也可以得知医治，我挑战你们的信心，仰望而活，相信。那些在队里外面没有祷告卡的人，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只要坐在那里不相信他是大祭司。那稍等一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吗？你有心脏病，没错，那不是紧张，而是心脏病。这是为什么阴影悬挂在那儿的原因。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圣经怎么说的？你相信我是信徒吗？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真实的。如果神能向我揭示一些你头脑中那其他想要祷告的事情，那是两个儿子，他们得了皮肤病。是的，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田纳西州的 Knoxville。 欢欢喜喜的上路们，感谢良善的主，还有他对你的良善，他满有怜悯。那不必紧张，你一生都是这样。你现在愿意接受基督吗？才能使大海平静，也能使你的神经平静下来，你相信吗？那就欢喜上路，说主啊，谢谢你医治了我，全心的相信。去吃晚餐吧，忘掉那个胃病并得痊愈，耶稣基督也会医治你其他的事情。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在那站在队列里边的时候，你后背的疾病就离开了，继续往前走，走下台去，说谢谢你主啊，其他困扰你的小毛病也会消失的，让你全心相信。阿们，神祝福你。那不用谢谢妹。那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吗？那现在在这儿吗？哦，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您不能明白他的同在是为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呢？在那里那位女士有妇科病，就坐在那儿的，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你可能回家得痊愈了。我挑战你们仰望基督并且相信，你们有没有全心去做？那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向神举起手来表明你是个信徒。这些在队列中的人们彼此按手，你是信徒。现在把手放在你邻座的身上，为你的邻座祷告，把你手放在邻座的身上，为了祷告。哦，神啊，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魔鬼还有魔鬼的势力离开这里的人。所有相信已经得了医治并且接受了医治的人站起来，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站起来相信。我宣布你们因着全能神的能力，奉耶稣的名得以痊愈，得医治了。